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7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版铜墙铁壁，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9月5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以停止迫害、解体中共为主题的集会和大游行。游行途经多伦多市中心繁华地段及华人聚集地唐人街。来自中国辽宁省的哨兵在集会上发言，用真名退党。他说：我热爱中国，但是我觉得中国被中共统治着是不应该的，是应该把它推翻的。我们中国应该是一个有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国度。我今天公开宣布退党，就是要为正义发声，只要允许我就会发声。在此我衷心地祝愿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在历史的巨变前做出明智的选择，为自己开创一个真正幸福、自由、美好的未来。那一刻女士说：我不喜欢共产主义，对共产党更是深恶痛绝，中共对中国人甚至全世界都在撒谎，这直接导致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的大流行。如果当初中共不隐瞒疫情事实的话，疫情在全球就不会传播得这么快，所以我支持你们的停止迫害、解体中共的行动。
9月3日，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洛杉矶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罪恶的清零行动，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所有法轮功学员。
9月4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传播法轮功真相活动，主流社会民众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强摘器官的邪恶行径，赞美法轮功弘扬的真善忍会给社会带来益处。还有的民众说：我不喜欢共产党，但我喜欢中国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巴斯比说：我很多年前就知道法轮功，而且我是法轮功坚定的支持者。
9月1日上午，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德国外交部门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德国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周雷向外交部递交了35000民众的签名，表达德国民众要求德国政府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意愿。国会议员、绿党人权事务发言人鲍泽来活动场地和法轮功学员交谈，表示支持。他曾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发声，公开谴责中共的迫害行径。
9月4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华人店铺集中的都柏林帕纳尔街集会，向华人和西方人士讲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揭露中共一直以来的欺骗和谎言，以及中共这次掩盖武汉肺炎病毒真相，造成世纪瘟疫的事实，希望更多华人认清中共的魔鬼本性，选择退出中共，并声援 3.6 亿华人退出中共，同时鼓励西方民众从遭受中共病毒疫情的切肤之痛中，能更清醒地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拒绝中共。
9月3日下午，英国法轮功学员如往常一样 在伦敦唐人街摆放真相展板、练功、发放传单、播放明慧广播、讲真相、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呼吁国际社会联手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已经持续21年的残酷迫害。在英国长大的香港女孩恩婷主动走到信息台前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正信的恶行。她盼望香港早日摆脱共产主义邪恶威胁，她非常赞同法轮功的真善忍价值观，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相。
8月29日是斯洛伐克的节假日，法轮功学员来到科马尔诺市中心克拉普库将军广场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并征集签名制止迫害。当地民众积极签名支持反迫害，一群青年人骑着自行车途经广场，被练功音乐所吸引驻足观看。他们接过了真相传单后都下车阅读，并且挨个签名反迫害。
9月1日至9月3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和平请愿活动，呼吁更多的芬兰议员签署全球政要联合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团体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芬兰法轮功学员立起了长达18米的双面横幅，一面向首都市中心的马路上络绎不绝的车辆展现，横幅的另一面对着国会大厦，从国会大厦里一眼就能看到横幅上的信息。吕蒂亚是一名大学生，曾经在网络上搜索大量的中国人权迫害的信息，包括法轮功遭迫害的情况。他告诉学员说，我在这里听你讲，跟自己在网络上看的感受非常不一样，非常震撼，谢谢你们的付出，谢谢告诉我这些。
2020年夏天7月中至8月末，法轮功学员在巴黎13区中国城进行了暑期讲真相的活动，除了周日和周一这两天街道关门闭市外，每天下午都有法轮功学员在亚裔和其他各族裔聚集的热闹地段，向人们展示法轮功功法，讲法轮功真相，帮助华人三退。有的人告诉法轮功学员，我们支持你们。有人看到传单上写的瘟疫是中共病毒，向法轮功学员伸出大拇指。一位法国女士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他想找一门修炼的功法，找了很久很久了，今天遇到法轮大法，他很激动，这就是他要找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蓬莱市龙山店镇大张家村法轮功女学员李玲，2020年6月28日被中共村支书带民兵绑架毒打，非法拘禁在山上的一间空房子里折磨，于7月13日被迫害致死。她的遗体惨不忍睹，民兵在李玲家门口看着，强迫当天火化她的遗体。
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黄建民被非法判刑七年，他的妻子彭文坚被非法判三年。2019年9月11日，荣城区国保伙同揭阳市东阳派出所对黄建民非法抄家绑架，彭文坚为了劝警察不要犯罪，以免将来遭报应，也被绑架。2020年7月27日，揭阳市荣城区法院非法在看守所对黄建民、彭文坚夫妇开庭。
云南昆明法轮功学员杨静波，男64岁，武存仙，女65岁，倪慧仙，女68岁，李家洲，男42岁，宣威市龙场镇龙场村人，在昆明打工，被非法判刑。其中李家洲被枉判四年，杨静波三年。昆明安宁市法轮功学员杨静波、武存仙、倪慧仙在小区粘贴不干胶和赠送天赐红符真相小册子，2019年7月10日被绑架， 在杨静波家的法轮功学员李家洲被同时绑架。
辽宁本溪市四位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张鹏柱、张立敏、杨立威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9月4日被非法判刑。邓玉林和杨立威四年，各勒索罚金2万元，张立敏三年半，勒索罚金15000元，张鹏柱三年两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
吉林长春市60多岁的老太太白亚青，因修炼法轮功，曾经被非法劳教，遭撑床酷刑致残。2020年4月又遭非法抓捕，随后被警察不断的骚扰传唤，身心承受极大的痛苦，于7月20日左右去世。此前7月13日他还被警察劫持到看守所。
甘肃武威市法轮功学员郭玉莲老人2020年1月被凉州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遭司法局、镇司法所多次骚扰恫吓，于8月22日在迫害中含冤离世，终年80岁。郭玉莲2001年8月被非法劳教一年，2006年12月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四年，保外就医，2007年5月被劫持到兰州监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4日至31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卑诗省基洛纳市市中心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国际美展。虽然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展举办地福伦艺术中心人流量比以前减少，但是观众的反响却更加热烈。作品呈现出的精神内涵和回归传统创作技法，深深吸引着参观的人们。
每年八月底最后一个周末都是波兰华沙多元文化节的开幕时间。8月30日第12届华沙多元文化节再次在华沙古城步行街上如期举办。波兰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12年参加这项活动，他们在步行街上摆放展板，散发传单，介绍法轮功功法及向过往路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受到现场民众广泛关注和支持。法轮功学员还为文化节带来具有传统中华特色的舞龙节目，成为文化节中最受瞩目的亮点。很多人在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罪行的刑事举报书上签名，也在呼吁波兰总统、议长、议员、各级政府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阿丽贾女士说，在你们这里，我看到善恶反差是多么的明显。一方面是中共政府残酷迫害法轮功，另一方面看看你们那里正在练的这个功法多么平和优美，音乐多好听，再看这朵莲花多漂亮，你们带给人的都是美好的，大家都应该支持你们。
8月30日阳光明媚，阴雨连绵了好几天的瑞典哥德堡又重现了蔚蓝色的天空，漂浮着像花朵一样的白云。哥德堡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播放着法轮功祥和的音乐，向路人们展示五套功法。听到真相并取走资料的一些年轻人，有瑞典当地的，有从阿富汗来的，有从罗马尼亚来的，也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人。当给他们递上法轮功资料时，没有一个拒绝的。
9月5日，德国南部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黑森林里的提提湖景区，向来自各国的游客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疫情期间，北京政法机构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200人次。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政法委等机构人员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绑架骚扰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通过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有名有姓的总计近200人次，遍布全市16个区，并且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进行非法判刑、起诉、批捕、关押、非法监视、跟踪等。北京市政法机构人员骚扰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有姓名的66人次，部分人被抄家。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其中有姓名的127人次，至少10人被非法批捕，被构陷至检察院2人，被非法起诉至法院9人，被非法判刑3人。北京监狱长期关押着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实施严管、逼迫放弃信仰、写三书、强制劳动等迫害。北京大学退休高级工程师、现年72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占金女士，2019年9月29日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燕园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至今近一年，看守所不许家属探视，不许打电话。中科院感光化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石少平2001年遭非法判刑10年，2019年11月18日又被绑架，后来打听到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目前具体情况不明。
河北迁西古稀老人柴淑珍被劫持入狱。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70岁的法轮功学员柴淑珍已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家属多次向看守所询问情况无果，今年7月才得知老人已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现在家人已一年多没见到过柴淑珍。柴淑珍，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兴城镇南关村人，七旬老人，半生悲苦，曾经痛失两个孩子，一个女儿9岁，一个女儿12岁。柴淑珍一直无法解脱，每天愁苦，心绞痛，气管炎、牛皮癣、高血压、眩晕病都上来了。1997年3月的一天早晨，柴淑珍看到大街上很多人在练法轮功，感觉特别舒服，认真地看了一遍转法轮后，激动地抱着书大哭，说我可找到真法大道了。练功后，柴淑珍老人一身的病好了，精神愉悦，她丈夫高兴地说她像换了一个人。1999年7月，江氏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压诬陷，柴淑珍感觉痛彻心扉，她还想让更多的人来得这个法。自99年7月20日以来，她被绑架10次，累计被关押时间超过1000天，期间多次遭酷刑折磨，长时间戴手铐、背铐、吊铐，数次被电击，寒冬凌晨3点多窗户大开，被吊铐在看守所铁窗的窗棂上。2019年7月12日，柴淑珍在集市上被不明真相的诗人构陷，并被录像，遭非法关押判刑。
辽宁省阜新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迫害。2020年8月15日至8月19日，辽宁省阜新市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和家人被绑架和非法抄家，大量私人物品被警察劫走，目前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已回家，十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警察抄家抢走了大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物品。
四川广安市廖邦贵正在乐山市加州监狱被迫害。四川省广安市法轮功学员廖邦贵因不承认协党强加的罪名、强加劳动，目前正在乐山市加州监狱二监区受到严重打骂、捆绑、带刑具、灌食，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
广东省佛山市邓梅珍老人被非法判刑4年半。佛山市法轮功学员邓梅珍老人，女，现年78岁，在被非法关押5个月后，于2020年8月被非法判刑4年半。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0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说，你们往哪里走，祥云就跟着往哪里飘。大陆老同修口述，同修记录。最近学法小组一位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的老同修分享了一个讲真相中遇到的故事，下面以老同修为第一人称记录下来。今年上半年有一次，我和同修一起讲真相，过来一个常人说，你们练法轮功的跟别人不一样，一看就能看出来。我问，怎么不一样？你怎么看出来？他说，你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个大光柱子，又高又粗，都有。今年下半年我们去赶集讲大法真相，这个集是在农村的一个大院坝里，当时集上人多，闹哄哄的，我讲着讲着，过来一个人拽我包，我一看挺面熟，他说，又发好东西了，给我点儿。我说，看你面熟的，想不起来了。他说，你给我讲过。我老远就看着这边天上有片祥云，挺好看，就赶来看看到底是谁，结果是你们几个在这里呢。我问，什么样的祥云？他说，就是那种有红色有绿色，像彩虹一样，你们往哪里走，祥云就跟着往哪里飘。当时我又急着跟人讲真相，就没顾上问这俩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同修说得很平淡，笔者和几个同修听得都很感动。老同修说，我觉得自己修得不怎么样，另外空间我啥也看不见，闭着修的，三件事都做呗，做得不够好，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不知道是师父借常人的嘴鼓励咱，还是这两个常人真能看见啥，赶紧多救人吧，众同修都称是。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诚念法轮大法好，平安度过劫难。本文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家属口述，大法弟子代笔。我是一个农民，我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修炼后她的一身病都练好了，我们家庭和睦，现在儿孙满堂，我们一家都相信法轮大法。每逢初一十五，我就给师父上香磕头，我走哪儿都带着护身符。我一直支持妻子修大法，她几次遭迫害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每次我都到处奔走营救她，从没一点怨言。在迫害最严重时期，我还替她出去发救人的大法真相资料，逢人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有一天晚上，我骑摩托车外出，被一辆大车给撞了，我被撞进一个大石渣子堆上，昏迷过去，醒来发现我的后脑勺被撞进很多小石渣子，流了很多血。我没害怕，就到医院让医生给我把石子渣子清理出来，包扎好后就回家了。我没吃药，啥事也没有，我知道这是师父保护了我。当然我的那辆摩托车被撞坏了，更让我感激大法师父的是，后来遭遇到一个要命的大劫难，要不是相信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我肯定没命了。2019年7月12日那天，白天我还干了很多活，睡觉前好好的，可到夜间2点多，我醒了，感觉有点不对劲，头有点晕，去方便一下，刚方便完，没走了几步就走不了了，头晕得厉害，而且还恶心，大腿无力，还有点不听使唤了。我赶紧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接着叫妻子让他快扶我上炕。妻子说，快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我说念了，他就把我扶上炕。此时我越发感觉厉害，就大声说，李洪志大师快救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妻子也在念， 可我的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手都不能动了，就赶紧说给儿子打电话吧，手机就在身边，可我的手就是动不了。妻子把手机拿起来帮我拨通了儿子的电话，我对儿子说快过来，有点事。就这么一句话说完，我已经全身冒冷汗，上半身冰凉。儿子从他的房间过来一看，说咋这样了，给我老叔打电话，去医院吧。我说你先去给师傅上香。儿子去给师傅上香，我感觉自己要不行了，就和妻子说快把我的新衣服拿来，赶紧上医院吧，我的腿都没感觉了，不听使唤。妻子和儿子帮我把衣服穿上，这时弟弟也过来了，他们扶着我上车，我的腿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不管咋样，我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上车的时候，我的舌头有点发硬，不能出声了，但心里还在默念法轮大法好。妻子也一直在念，上车时她见我不出声了，就说快念法轮大法好啊。我心里说我念了。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停了两次，因我呕吐两次，妻子一直在身边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医院急诊，医生赶紧给我做了 CT, 化验血，做脑电图，各种检查都做了。等到结果出来了，医生却说没有毛病，啥事没有，需要住院观察，但现在没有床位。妻子说要不回家吧。我一想也是，没床位，检查又没病，医院这地方味道又不好，拉倒，还是回家吧。于是他们就架着我回家。刚出医院大门，我一下感觉不迷糊了，也能自己走了，回家一路上也没恶心，到了家就直接去厕所蹲了一会儿，想吐又没吐出来，自己走回屋里躺在炕上，啥症状都没了，就是有点没劲儿。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妻子说啥事没有，都是干扰，师父又救了你一命，我给你念书吧，好好听着。我说是啊，真得要谢谢师父。听了半天妻子读书，晚上吃完饭我就给师父上香，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啥药也没吃，待了两天就又干活去了。有缘看到我的故事的人，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啊，我是亲身受益者，我希望你们也受益，在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时都能平安度过。
老先生高呼法轮大法好，中国大陆来稿，2020年8月上旬的一天，大法弟子 A 姐到公园去讲真相，碰见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只见这位老先生肚子大大的，张着嘴喘着粗气，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每走一步就歇一会儿。 A 姐和老人打了一声招呼，问他您这是怎么了，老先生停下来说肝腹水晚期了，去了十几个医院，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这次出院不再去治了，也没钱治了，在家混吧，等死了。大法弟子听后说人活一次不容易啊，我有一个好办法，就适合您和我这种老百姓，不花钱能好病，你信不信？老先生说只要能好病，啥办法都行，叫我干啥都行，你说吧。A 姐问他你上学时入过队吗？入过团吗？入过党吗？老人答入过队，入过团。 A 说那好，你同意退出吗？因为中共是害人的魔鬼，杀的人和干的坏事太多，老天要灭他了，你不退出就会跟着他遭殃。因为你加入队和团时，你宣誓要为他贡献自己的一生。老先生一听就毫不犹豫地说道退，全退，把名字告诉了 A 姐。 A 姐说好，今后你要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避免遭难，身体会很快好起来。老先生连声说谢谢，还说我现在就念。说完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四五天， A 姐又到这个公园讲真相，恰好碰见这位老先生正在公园内大声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A 姐对老人说 你要注意安全，不要让警察听见了。老先生说，我不怕，我一个要死的人了，一肚子水，就喊了几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肚子里像轮胎放气一样，嗤的一声，眼看着肚子往下瘪。你看我的大肚子都消下去了，我为啥不喊？警察来我也敢喊，我谁都不怕。有好几十人在围着他，听他喊，他喊几声就停下来，告诉围观的人，法轮大法弟子说的话是真的，你们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大家都很认同。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版铜墙铁壁，作者启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号。8月27号，中共官媒央广网微博挂出一段视频，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该视频一经贴出，几乎遭遇史上最强翻车，百姓一片骂声，一边倒的讽刺挖苦中共毫无廉耻的外交辞令。网友怒怼中共，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让领导先走，让人民去死，一向是共产党的治国理念。铜墙铁壁的通俗说法就是炮灰。网络封锁你们是铜墙铁壁，野蛮拆迁你们也是铜墙铁壁，武汉封城你们还是铜墙铁壁，到外面把八十国联军惹毛了，要贬你了，我们就是铜墙铁壁了，我们不干。1958年中共曾大搞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运动，结果直接导致1959至1961年三年大饥荒，3600万人死于非命。2020年中共上半年封武汉，下半年淹安徽，目前正有新疆集中营化战役模式，堪称插在人民肉墙上的庚子版三面红旗。据法新社的一段视频报道，8月15号一个星期六，武汉某大型游泳池正举办大型电子音乐会，数千名参与者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跳舞。世界报文章表示，这是中共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战略的一部分，以期向中国人表明武汉又回来了。法广评论，昨天的武汉象征着世界被迫像中世纪那样封锁自己，以抵抗新的敌人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的袭击，今天的武汉则成了中国战胜新冠疫情的橱窗。8月27号正在挪威访问的中共外长王毅说，现在中国全国每天都是零感染啊，所以所谓的病毒从中国传出去都是谎言。病毒最初是从哪里开始的，它是怎么开始的，应该留给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王毅在外豪吹的时候，显然忘了今年2月底钟南山说过，新冠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上海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张文宏更加明确地表示过，武汉肺炎新冠病毒也发源于中国。中共企图用贼喊捉贼式的谎言来改写疫情叙事话本，但结果并不理想。8月15号，逃往美国的原港大病毒学专家严立孟接受英国《每日邮报》访问，称自己调查中国疫情时发现有家族感染群组。他以自己研究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的专业判断和经验，得出病毒可以人传人的结论。但当时中共政府宣称病毒不会人传人，社区不会有疫情的风险。严立孟接触的大陆同行多数人三缄其口，一名在武汉的医生好友只表示当地没有隔离设施，前线医护也没有保护装备，但又不能公开讨论情况。严立孟本人也遭到威胁，不要触碰中共红线，否则可能会被消失以及被杀。人们更不曾忘记李文亮医生是如何死去的，艾芬的那句到处去说，还有芳芳日记当中的愤怒与不安。作家看到殡仪馆地上一堆手机的照片吓坏了，这些手机的主人被快速火化。武汉被中共插上了战役丰功伟绩的红旗， 却不管背后数万被掩盖的死亡数字。八月底有媒体报道，武汉的街头竟然有商家又卖起了野生青蛙，好了伤疤忘了痛。诸多网友在评论区是这样评价的，但如果没有中共的掩盖与刻意改写，谁会如此大胆的健忘呢？如果现在仍有人认为武汉是战役成功的橱窗，那么就到目前的新疆去看一看真相。2020年8月，在这里可以死于饥饿，死于难产，死于抑郁，死于吞玻璃球，你就是不能死于武汉肺炎、新冠病毒。8月24号，一篇名为《乌鲁木齐，我们发出的声音太微弱，可能什么都不能影响，也什么都无法改变，但请大家活着，并且要记得》的微信公众文章，写下了一个真实的新疆。文章很快被删除。160多万平方公里、2500万人的新疆实施一刀切，全封闭管理。居民被关在家里不得外出，大门被胶布贴封条。在新浪微博乌鲁木齐超话中，那些被分分钟删除的各种各样的求助贴令人心碎。有父亲病危，苦苦等待20多天见不到最后一面的。有因外出而被在脸上贴了封条，被靠在路边示众的。有被迫每天吃药，每天准时熄灯的。美国之音报道，一名中年维吾尔妇女告诉美联社，她在中国疫情高峰期时遭到拘押，被迫喝下一种中药后感到虚弱恶心。她和同监室的狱友每周都得脱光衣服一次，让看守用消毒水喷洒他们的身体和监室。妇女表示，皮肤有种灼烧的感觉，我的手被毁了，我的皮肤开始脱落。不要以为在新疆中共只迫害维族人，有照片显示，有的汉族居民被手铐锁在栏杆上，家里的大门被人用锁给锁起来。一名汉商对美联社说，虽然病毒检测呈阴性，他从7月中旬就一直被隔离起来，在网上发帖子，并被中共要求保持沉默。8月中旬，这位商人在微博上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保持沉默，长期沉默，自己就会陷入绝望的深渊。外交部赵立坚说，当前新疆疫情防控积极向好的态势持续巩固拓展。对此，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揭露道，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中共的谎言欺骗宣传都给懵了，还有他那个抗疫的数字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到现在为止谁都闹不清，究竟死了多少人，抗疫的数字究竟对还是不对，有人去追问过吗？没有。因为这个党从来都是在黑暗当中过日子的，他是什么都要保密，他绝不让外界看到他的一丝一毫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他能够相信吗？坦率地和你们讲，我是绝不相信他们的。最有苦说不出，被党强作欢颜的要数下半年的安徽人。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保大家，安徽人庚子年只配做代驾。7月20号淮河水情告急，王家坝紧急开闸，76.5小时放进 3.75 亿立方米洪水，19.5 万亩良田被淹，20万人迁离，水位还未消退，官宣正能量一路高歌。有一种精神是王家坝精神，这种精神是弃小家保大家的顾全大局精神，是同舟共济万众一心的家国情怀。中共的正能量就是整你没商量。推特中一位安徽中年农民身处被淹的稻田边，承包费、种子费、农药费、人工费就这样被淹在了水里，我们不知道怎样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但是我们只能默默承受，因为我们是安徽人。另一位安徽灾民说，父老乡亲们，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我们安徽人付出了太多了，灾情过后要是有安徽人走到你们家门口要饭，就请你给他一口吃的吧。根据安徽阜南县水务局数据，2007年分洪算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蒙洼许洪区直接损失6亿元，但只得到 8838.5 万元补偿。中共所谓的补偿只是杯水车薪，做做样子罢了。非洲大撒钱和一带一路大放贷却毫不手软。一边全网感谢安徽人，党魁视察安徽， 一边芜湖、庐江等地的百姓居屋仍泡在水中。这样的感谢似笑里藏刀，如此视察更会使地方官员报喜不报忧。中共经常用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忽悠百姓，却掩盖了他集中力量闯大祸的执政败绩。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合理化抹杀公民的基本人权，用舍小家保大家，对民众实施道德绑架。其实在中共那里，代价总是要让人民来承担，成就总是自己的。今天你侥幸是他划定的那个踩着别人痛苦享受着幸福的多数，明天你就会不幸地成为承受痛苦的少数，而中共自己永远是伪光正。2020年8月26号，流亡美国的盲人人权律师陈光诚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指出中共是人类的公敌，是迫害本国人民的恐怖主义者，并正在威胁着全世界的福祉。在中国，表达未经中共批准的信仰或思想，如宗教、民主、人权，会导致入狱。令人欣慰的是，国际国内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当初给中共提意见，以期改良，到头来发现自己的善良一次次的被邪共欺骗，最后几乎都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历史的今天，人类离清算中共的日子近在咫尺。未清醒者当清醒，恶贯满盈者余日无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磨难中找到根本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8日。2004年底，我从劳教所被单位接回家，第二天同修就到家里看我，要我找找有什么执着心，我也肯定是自己有执着。被绑架后，虽然也找到了正视自己、显示自己的执着心等，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去挖根，彻底放下这些心。从劳教所回来后，我也没有好好学法，很快就投入到做反转化的事情中去。在劳教所时，省610派帮教团来所谓转化我。回来后想，哪能只有他们来转化的，我们也得去把邪物的同修拉回来。于是我邀约几位同修一起，不断找那些学员交流切磋，用大法法理去唤醒他们。经过大家努力，最后帮教团瓦解了。除个别人外，大多数在大法的感召下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那时由于没有注意修自己，欢喜心、显示心、什么心都出来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再次被绑架判刑5年。2010年我从监狱回到家里，第二天有同修相约帮助我们找执着。我们在一起谈了2天，对一些不符合自己的观念的看法还发生了争论，好像也找了执着，但还是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在监狱3件事做得还不错，有同修还羡慕呢，还以为自己的认识跟上正法进程。所以很快我又投入到做事当中，每天从6点10分翻完正念，一直做事到晚上12点或更晚，常常发正念，学法和练功都不能保证，整天都陷在做事当中。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同修来家，也知道自己有漏，但是碍于面子，打着为了别人的幌子，一度在捧杀中难以自拔，再次被邪恶钻了空子，又被绑架判刑6年。2018年我从黑窝回到家里，也是在第二天同修到家里看望我，也谈到要先不忙于做事，好好学学法，好好找找自己的执着。为什么我每次从黑窝出来就有同修来向我提出找执着呢？这是师父利用同修来点醒自己，但是每一次自己都不好好悟悟，所以累遭迫害，
还认为自己反迫害做得不错呢，还把被迫害当成自己要走的路。有一天，我和妻子去一个学法点参加学法，读完法，针对一些同修过变业关的问题，我刚刚谈自己的体会及看法时，一位同修打断了我的话说，受迫害不是我们要走的路，过去我们做得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主要是今后如何走好最后的路。接着他讲了他在看守所如何否定迫害，正念走出来的体会。虽然不起眼的几句话，对我的震动却非常大，因为多年走过来，谁也没有这样当面指出过我的问题，只有我去指责别人的。我知道是师父利用同修的嘴来点化我，使我真正的静下心来找自己的根本问题。那么什么是自己的根本执着呢？我开始深刻反思自己。这次从黑窝回来后，我没有立刻去做事情，强迫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在家里好好学法，向内找，修自己。一段时间我闭门在家，早上练完功放完正念，我就开始背法，看师父讲法录像，累了我就听同修交流文章，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看真相影视等。背完一遍转法轮，我就开始用毛笔抄写转法轮，晚上参加家庭学法，看师父其他讲法，在背法抄法中不断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梳理，找自己根本的执着是什么。反观自己走过的路，迫害前那时成天想到的是多学法多练功，修炼中没有多少障碍，提高也就快，执着也很容易去掉。迫害开始了，法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加上旧势力的干扰和邪恶安排，史前发过的誓约等因素，有一个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问题。能否走得正，坚定信念，完全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对大法弟子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旧势力为了不让你修成，千方百计钻你的空子，把你的执着放大，而执着于自己的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什么是自己根子上的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我这个人在当常人时就很要强，认为自己聪明有本事，在我眼中很难有自己佩服的人，容不下别人比自己强，如别人要好了呢，心里就不舒服，有强烈的妒忌心，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荣誉感，总想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其实这些都是邪党多年来洗脑而造成的变异观念，这些在常人看来好像是优点，但在修炼中往往会成为一种障碍。因为修炼不是常人中的什么工作，是修炼就得用法来指导，向内找，修心，提高心性，提高层次，做一个无私无我，完全为了别人的人。我找到了这些年我没有很好摆正我与大法的关系，证实法和证实自己的关系，修炼与做事的关系，而执着自我，执着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无视周围的同修，包括家人同修，常常是固执己见走的极端，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争强好胜心、显示心、做事心、妒忌心、虚荣心、狡猾的心，以及邪党文化中有了成绩好说话的心等等的变异观念，也就是在正视大法中表现自我，看重自己的得失。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后，我不断用法来衡量，要求自己遇到什么问题首先都找自己，同修找到自己交流，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放下自我，同修提出的问题共同在切磋中提高认识。由于把学法放在首位，不放松学法，大法不断开启了我的智慧，做起大法的事也就很轻松，灵感就会源源而来，往往事半功倍。一次同修谈起一位以前认识的同修邪物， 后来得了半身不遂，我有意找同修谈谈，尽量不让一个学员落下。但是同修告诉我，谁去见他，他都讲他邪物的理论，根本不让你插话，建议我还是别去。我还是坚持说，我去试试看，我不是去改变他，只想劝劝善。我和妻子还有那位同修一起到了邪物的同修家里，因为抱着为别人好的心态，不是去教训人，我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了得法很不容易，谈了自己初期得法的修炼体会，最后善意地劝他不要放弃万古不遇的大法，以免留下终身的遗憾，并建议他练练功。他告诉我，他开始读转法轮练功了，身体有了一些好转，我就鼓励他尽量多练功多学法。交谈中气氛很融洽，在回来的路上，同修说，今天他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说，和别人交谈先要正己，自己的念正了，因为你是完全为别人，不带自己的杂念，那么一切正的生命都会来帮你，这时一切不好的东西都会被解体。这也是我最近更加深刻认识到的法理，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拉出根本执着，走正修炼之路，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题目是我终于找到了根本执着。我读了几遍，每看一遍我都会流眼泪，让我对自己的根本执着再一次进行了严肃的审视。我以前就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那就是想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远离尘世轮回之苦，去天上永久享福，过大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执着圆满。说白了就是想求安逸。这颗心是找到了，但是我从没有把这颗心和我平时的言行，甚至是一些看似正念的言行结合起来。比如有一段时间，我被情所困，内心煎熬，心里被情带动得七上八下。这时，我会去积极搜索师父讲的与放下情相关的法，并抄录下来，然后反复背诵，一直背到心情稍有平复为止。我会想方设法地用师父的法让自己放下这个被带动的情。这样的行为看起来好像很有正念，但潜意识想的却是赶快放下吧，让我舒服一点，不然被情所困太难受了。起初这一念是在我脑海中不经意地闪现，我当时只是觉得有点奇怪，却没有对这一念进行深究。后来通过师父的点化，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想起了我的根本执着，突然明白，我积极的去情的积淀，是想利用师父，利用大法，来求得这个假我的安逸，不再难受煎熬。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奔涌而出，心里不断的对师父说，师父，对不起，对不起。弟子竟然有这么肮脏的私心，对师父慈悲的付出，我却如此不敬。再比如讲真相这件事情，在学法中我深深知道，讲真相这件事太重要了。回想起几年前，我很热心于讲真相，每次讲真相前，我都会认真学法或者背红银寺，并且很认真地发正念，而且出去之后尽量不想落下一个众生，因为我想，如果这次不对他讲真相，他以后可能都很难碰上大法弟子，就会失去被救度的机缘了。虽然每次出去都感觉压力很大，但我都会尽量克服这些杂念，去尽力救每一位碰到的有缘者。那是出去讲一两个小时，通常可以退七八个人，但我的心灵深处却想着，
如果我不跟他讲真相，到时候政法结束了，我会遭到惩罚的，而且不讲真相也无法圆满。根子处依旧是为了维护这个我的利益。出去讲真相顺利的时候，心里高兴啊，觉得这一天过得很有意义。可是我这是为了众生的得救而高兴吗？不是，是因为别人听了我的话，为了自己的圆满而心满意足。讲真相不顺利的时候，对方不听，撵我走，我就会受到深深的打击，以后几天都不愿意出来讲真相。对我的得失这么执着，又怎能生出真正的善念慈悲呢？有一天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师父讲，假佛假菩萨的思想却是极其坏的，是求钱的，他在另外空间里产生，他有了思想，他知道一点理，他不敢做大坏事，可是他敢做小坏事，有时也帮人，要不帮人完全是邪的，就要杀他。我心里想，假佛也会做好事帮人，但是是求钱的，求得不被杀，而我表面上也在做三件事，心里却是想圆满，过上永远安逸的日子。那真佛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我悟到，真佛是完全不止于我的，是完全为他的。这个道理好像一直都懂，但在自己的实修中，却常常被这个隐藏的根本执着、狡猾的假我所操纵，还觉得自己修得好。写到这里时，心中突然了悟了修真的一层内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孔律师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而辩有感，正念面对骚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5日。明慧网2020年8月24日登了一篇文章，孔律师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而辩。文章回忆了辽宁历城律师事务所孔庆良律师生前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一些往事。从这些回忆中可以感受到，孔律师在代理法轮功被构陷案件中有一种据理力争的敬业精神，同时孔律师在面对司法局律协打压时具有一股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联想到目前国内对法轮功的打压，看到每日大陆消息里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我在想，由公益论坛提供并在明慧网上发表出来的应对骚扰的法律方面的方法有很多，但并没有看到多少同修在被骚扰时能够善用。原因之一可能是同修还不擅长利用法律反迫害，对明慧网提供的反迫害的法律方面没有重视。二来可能是缺少一种据理力争、威武不能屈的正气、正念。在面对街道、社区、派出所、政法委人员的电话或上门骚扰时，如果可以心平气和地讲真相，当然很好，如果能从法律角度讲真相更好。但是当这些被利用的人没有理性、胡搅蛮缠，甚至威胁恐吓地进行骚扰时，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威武不屈地正告骚扰者，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质问他们有什么权利和依据骚扰民宅，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利，受谁指使等等。具体内容及做法可参考明慧文章非法骚扰的表现、违法之处与应对策略。如果我们真能心存正念，
有理有据地指出骚扰者的违法犯罪行为及其触犯的法律时，邪恶是害怕的。就像孔律师在办案中遭到迫害，面临中共的打压，他不但没有退缩，而且越战越勇。如果我们不害怕邪恶，在邪恶的威胁恐吓中不退缩，心虚害怕的一定是邪恶之徒。在迫害之初，有一位同修被非法拘留，到期后由派出所接回。同修的单位当时去了五六个人到派出所接人，单位的每一个人轮番上阵指责、批评、恐吓这位同修，被同修据理力争，威武不屈的一一驳斥。最后单位的人气急败坏地说，回去开除这位同修，都走了。派出所的人扬言说，不放弃法轮功就继续非法关押。当时这位同修一点儿都没动心，坚信一切师父说了算。结果几个小时后，还是单位那伙人满脸堆笑的来接同修回单位，派出所无条件的放人，仿佛演戏一样，但那却是如此真实。在前些年迫害很严重的时候，有三个警察到一同修家门外骚扰同修，当时学员们还没有现在的法律意识，被骚扰同修的丈夫在门口冲着门外的警察大吼一声，不要骚扰民宅，吓得三个警察当时就跑了。也是在那个时候，有个派出所的警察非常邪恶地去骚扰另一位同修，同修没开门，但将门外的警察严厉地训斥一番，那个嚣张的警察再也没敢来骚扰同修。前几年，一个常人在面对社区时不时地上门查身份证、查户口等骚扰行为时，开门厉声斥责，我有身份证也不给你看，你凭什么看我的身份证？同时将门啪的一声关上，吓得社区人员上楼腿都软了，再敲别人家的门都明显的没劲儿了。今年425之前，有一位出狱不久的同修被社区骚扰，同修当时面对骚扰显得很软。同修的妻子回家后听说此事，拿起电话问社区，有什么权利打电话问这问那？社区当时表示他们也不愿意，理亏又心虚。就是这位妻子，在她丈夫被非法抓捕、非法起诉、非法审判期间，四处为她丈夫奔走控告，在她丈夫被非法判刑后，采取各种方式反迫害，为减轻她丈夫在监狱里被虐待，找监狱长、找驻监检察院、找监狱管理局，控告罪恶的狱警，面对威胁毫不退缩。而这位妻子之前是个待修不修的学员，每次要去面对邪恶，都需要找同修学法交流，补补养料，鼓鼓劲儿，然后才敢去面对邪恶。她丈夫出狱后说，每次监狱听说他妻子去会见，都很害怕，如临大敌。那可是一所很邪恶的监狱。大法慈悲，但威严同在。当我们面对邪恶的骚扰，真能没有怕心，正气十足时，邪恶是害怕的。这种正气是正念，不是常人的争斗，是制止恶人行恶，制止参与人员犯罪。其实不管是不畏强权的孔律师，还是普普通通的常人，不管是意志坚定的大法弟子，还是待修不修后来居上的学员，当他们正气十足时，恶人是心虚的，这就是邪不压正。两个月前，一位社区主任骚扰一位同修，说要同修去洗脑班，被这位同修严词拒绝。同修告诉社区这是违法的，并讲了为什么违法。社区主任非常不高兴地撂下电话。同修想，这不行，这事儿没完，平时还不好搭话，这下应该把事情说清楚。同时又很善意地写封信给社区主任，讲了一下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留给了社区并被签收，该同修没有再被骚扰。在2017年，面临敲门行动的邪恶骚扰， 有几位同修不管警察怎样骚扰和威胁，始终没有配合，并正告警察谁都没有权利那样做。但考虑到警察的处境，同修写信给执行邪恶任务的警察，把敲门行动的违法性一一指出，让执行警察拿着信去交差。有的警察没有再骚扰，有的警察收到几封信后没有再骚扰。在2014年12月26日明慧网一篇大法弟子要做好法庭的主持的文章中，有下面一段内容。在反迫害中，摆正大法弟子与这场迫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做好刑事辩护的关键。有的同修由于不明白这个关系，在法庭上表现得很常人，请律师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脱罪，是为了自己少承受迫害，而没有在心里确定这是一个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大家知道师父讲的法理，你的心性越是符合常人，那个迫害压力就对你越大，因为他就是要淘汰人的，而且首先就是要淘汰在大法中混世的人的，旧势力绝对不会让你少承受的，这个人心只能招来更严重的迫害。所以师父一直在反复地告诉我们要正念正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是主，在那个法庭的环境中也不例外，都视为我们讲真相的地方。他那个法庭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建立威德的陪衬。如果我们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在罂粟中仅仅是为自己脱罪而做，冤字当头，带有党文化的争斗心很强，那么这个法庭的环境就变得更加恶劣，更不讲法律。因此我们要用大法弟子的正念主宰这一切。其实面对邪恶的无端骚扰，当我们能摆正与行恶者之间的关系，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不把自己当常人，不再害怕恶人能将我们怎么样，没有争斗心，而是正念面对邪恶，我们就会体现出大法的威严。如果我们在现大法威严的同时，还能心怀善念地去救度那些行恶者，邪恶一定会被解体。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